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美国东岸的刘杰。但是呢，我跟他认识却是在台湾，非常的巧合，所以等会儿我们要谈一谈我们是怎么会碰见，然后约了这个访谈。不过在这儿先请他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刘杰你好。
你好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叫刘杰，大三的时候到美国来上学，后来一直在东岸工作也很久了，平常是业余的时候呢，就是合唱团的活动比较多，喜欢音乐，然后之前在药厂工作过，大概有差不多三十多年了吧，现在处于那种在找工作阶段。
那这个说起来叫做待业，等待就业。不过你已经就业很多年了，所以这个待业的经验也不错吧？
对，反正是一种新体会吧。
是一种新体会，也就是说您在之前都没有这个待业阶段，每一次都是立刻，不管是毕业就立刻有工作，或者是一个工作结束以后就有另外一个工作接上，是吗？
基本上吧，他有上一次是我推掉了一个，就是他上一次是推掉，然后自己又再找这种，所以不太一样。这次就是比较不太一样，就是说他现在那个还没有什么机会可以
苗头是吧？
对对，没有什么新的机会。
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有时间在这儿做访谈，以及为什么有机会跟我在台湾见面，对不对？
哎，对，没错，就利用这个时间到北京、上海还有台北、高雄去转了一圈，然后刚好在高雄市也碰到主持人。
那么可不可以介绍一下您在这几个地方的游历，还有在高雄是怎么样的一个场合、一个情境跟主持人雅秋碰到的？
可以可以。高雄就是其实也是一个相当一个最后一个目的，就是去看一场音乐会，是沈艺新老师50周年啊，指挥生涯50周年的纪念音乐会。他有三场，高雄是第一场，在那个卫武营。我这次就是到那儿去看这个音乐会，主要是因为沈老师是我们当年在新泽西那个小峰艺术团的那个音乐和艺术总监还有指挥。我们2014年、2015年跟他去台湾演出，和当地合唱团演出了3次，台北、台中还有新北3个地方。
那么也不要忘了介绍一下2017年你们也到西雅图来演出。
对对，这个这次在高雄我碰到那个主持人，也是说起名字来以后突然想起来，我们2017年的时候跟着沈老师这个另外一个团，就是 Vox Nova 去西雅图和温哥华演出的时候碰到主持人，也是很荣幸，也很那个感到这种再次遇见很有缘分，就是。
是的，当年呢就是2017年的时候，我还跟指挥沈老师沈新清老师做过一次的访谈。那么当时您是合唱团某一些歌曲的领唱对吧？
我唱过一首那个绿岛小夜曲的领唱，但是两个人一起领唱，还有一位碰巧也是在台湾演出，在合唱团里，所以也是不是说我好像就无缘无故就去了一次台湾，刚好有很多朋友啊还有老师啊都在那儿，所以就去看一下。
说到绿岛小夜曲，这是一首在台湾相当有名的 流行歌曲吧，但是已经是很早年的，我记得我在非常小的时候就听到这首歌，那当时演唱的人是紫薇，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原唱，那么你们唱的版本也就是这个版本是吗？
应该是，就是我们是瓦斯诺瓦是一个合唱团嘛，所以在西雅图那次是一个合唱版，忘了是谁编的合唱了，但是应该就是把原歌总是没有怎么动，只不过是不同的声部合在一起，编的合唱版本。
是因为我从来没唱过这首歌，所以才会请教你。但是我们的合唱团唱过像《夜来香》这个后来被邓丽君唱的很多的歌曲，不知道你们唱过没有？
应该是有的，因为我记得有一个叫《邓丽君组曲》的一首合唱曲，也是把四五个他的名曲放在一起连起来唱，那个也是小峰艺术团唱过的。
好像有
可能是
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啊。
对对对，其实春节今年春节我也帮一个另外一个合唱团也唱过这一首这个邓丽君组曲，也里头有这些点经典在里面。对。
那么请问在你们的合唱团里头，因为指挥这位沈老师是来自台湾的，那他的选曲里面刚刚听起来也是有一些台湾比较流行的歌曲，那么除此之外你们的曲目还包括了什么？有没有来自国内的一些流传比较广的歌曲呢？
那当然，因为听众啊还有那个团员呢，基本上都是从大陆来的，所以有很多经典的大陆歌曲，比方说那个《我的祖国》，就是所谓的《一条大河》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民族歌曲，像新疆的一个叫《高丽菜》，我今天下午还看了一个台湾的一个合唱团唱这歌，所以选曲很多。沈老师选曲的特点就是多样化，语言上还有这个音乐上的风格上的都是不同选择，然后我们还唱过恋花一首歌，好像里面主要还有那个日语，还有闽南话，就是台语，还有一个是客家的，一个是好像是落水天吧，也都唱过。
客家话，客家歌曲现在在台湾也是编成合唱曲的不少。
对，然后还有拉丁文的，还有一些意大利文的歌。它的特色就是多样性和风格的那个多样化。
是的，我还记得那天在高雄的时候呢，我带了一个朋友一块去听，那么他当时很惊讶我会带他去听合唱，因为他有点担心会太让他想睡觉，结果后来呢听完了以后他跟我说从头到尾没有睡觉的机会，因为这些歌曲的安排还有这个风格可能是很活泼呀，或者是沈老师指挥的风格让他觉得很有趣，反正就是不可能入睡的那种感觉。
对，这个是他的一个选曲特点，就是他的歌都很好听，然后你不会说觉得很乏味啊，或者是枯燥什么的。即使是一些古典的一些经典作品比方说巴洛克时期的一些作品，还有一些都是他因为经验很多嘛，他给我们这些团里头的那看那个等于是量体裁衣啊，就是你们唱的水平和这个曲子难度虽然说有的时候会有挑战，但是基本上完成是问题不是很大，就这样。
是这个沈老师给的挑战就是是有挑战性，但是不是完全不可能完成的，否则的话就太让人压力太大，或者是说根本就无法完成的话，就会有那种 frustration， 就是挫折感太强了。
对对，首先他自己指挥就受不了了，因为他完不成他想要做的。
是的，那么你在经验当中或者印象当中有没有沈老师发脾气因为你们完不成他的要求呢？
很少很少，就是他这个人的个性就非常随和一个人，然后非常幽默一个人，他可能讲笑话的机会更多一点，但是也有比方说就是没有准备好，他期望值蛮高的，就是大家不光是在排练的时候一起合唱的时候学 关键是要在下面准备好，然后拿到把准备好的那些个部分拿到一起来和大家和，所以有的时候做不到的时候他也会就是比较不太高兴吧，但是也不是会肯定不会像有些其他指挥会扯着嗓子嚷啊，或者是盯着你叫唤啊什么，他都没有这种情况，就只不过是表示说这个东西怎么还不会啊，或者是你们就应该有做功课啊，之前要做功课啊，他都会，他总是有条有理的讲话，就是你可以看他情绪变化就是了，不过他没有发脾气倒是真的。
所以这可能是他保养嗓子的一个方式。那天音乐会里面他还说哦，我今年71岁了，结果呢他的声音很年轻，他还故意说听起来不是不是应该是80岁的声音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他还做了一些示范，就让人觉得他是很年轻心态非常的好的一位老师。
没错，我们当年跟他去台湾就是14年15年跨年的时候，他是等于是我们一个算是一个导游了，并且他领着我们绕台湾岛转了一圈嘛，所以很多事情都是他在给我们带路啊什么，他比我们走得快，但是他年纪比我们至少是比我大很多，不是很多啦，就是七岁，但是我是跟不上他，就是他走得很快，他身体比我们都好。
我要去告状了，我去告诉他说，你说他比你大很多。
也不是很，就是不到十岁，反正就是。
我记得上一次他到新雅图来的时候，你们也是一块去玩坐游览车啊怎么的。那我也跟着去了一趟，他就是告诉我了一个可能是秘密，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他是一个非常会讲笑话的人，他说他的脑子里有3000个笑话，你相信吗？
对，因为排练的时候经常会他会调节一下气氛比方说大家很累了，然后他就说突然一个唱词或者是一个什么旋律的东西想起来一段什么他以前唱过的歌啊，或者什么那边有这个跟这个笑话有关系的一段词啊，或者是情节啊，或者什么，他就会讲一点，让大家笑一笑，然后就刚才很费劲的练习就好像放松一点，然后继续就比较容易了。
所以在这位指挥不在你们附近了，因为我知道沈老师已经到台湾好几年了，那你们换了一位指挥吗？你们的团？
我们实际上已经换过两次了，对，原因是他们都是学生，比方说他在Princeton 有一个合唱学院，他们来了一个研究生学两年，然后做了就是17年以后沈老师走以后做到19年，他毕业以后又换了一个，从19年然后就到疫情以后他也到别的地方去了，也毕业了，就是这种找到两个学生当地的还没有找到比较长期的指挥，我们现在也没有一个正式的指挥。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们还继续练唱吗？因为我们的合唱团也有过类似的经验，所以我来交流一下。
目前还在练，反正就是人不是特别多吧，大概不到20人，然后小峰现在自己在练，然后准备一些不是太难度很高的歌曲吧，然后声部倒是都还是分得很清楚，但是就是自己练一练，然后找一些机会出去演一演，演出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作品什么的。
这听起来跟我们的经验也差不多，就是没有指挥的时候实在是有点辛苦的，但是呢喜欢唱歌的人还是喜欢聚在一起唱歌，倒是千古不变的。
哈哈，对。关键是有这个大家有这个兴趣嘛，然后聚在一起，然后愿意做这个付出一些时间和这个努力来唱一些歌。
那么我也听你说从小就学音乐，那么从小学的是什么音乐啊？什么时候又开始接触合唱呢？
我从小是跟着父亲学的钢琴，他是教了一辈子钢琴，所以我小的时候跟他学过大概5-6年吧，到上大学的时候就没有再学了。后来是到了美国以后，有一次他们找人唱那个《黄河大合唱》，那第一次我以前都没有唱过合唱，然后他们就觉得 男生不够了，然后需要人帮忙，就叫我指挥叫我去。那还是那个时候还在 Delaware， 不在新泽西。那是头一次接触合唱，然后再发现一个人唱，唱不出来这个大家唱这个和声的效果啊什么的，是不太容易找得到的，所以就认同了这个合唱这个方法，然后也感兴趣，也喜欢唱起来。
是，你这么说我也很有体会，就是一个人唱歌是一种感觉，但是绝对唱不出那种和声，或者是说你说黄河大合唱这种气势磅礴的这种感觉，所以真的是合唱跟独唱是截然不同的。
对，我疫情的时候我看到有人自己把一个四重唱录四遍，一个男生唱了男生四重唱，但那也是也很有限，你是录出来结果是一个和声的结果，那是可以，但是那你还是唱不了女生那一部分，所以就是
对，而且这个和声是你听的时候有和声，但是你唱的时候可能在唱后几遍的时候会有一点和声，但是第一遍绝对是没有和声的。你把第一步唱了，然后再去配第二步，哦，可以听到第一步跟第二步，然后再去配第三步，越来和声越多，这也是一种新的经验。其实我们合唱团也是曾经这样子，就是说每个人唱自己的声部，跟着伴奏唱，然后再把所有的人合在一起，听起来是合唱，但是唱的时候的感觉绝对不是合唱。
对，这个当时反正疫情大家都在做这种所谓的云合唱，就是云层里唱出来一起，所以好多不同地方的人也可以在一起唱，这个也是一个以前没有试过的办法。就是我们记得当年小峰也录过这个，有在香港的朋友一起唱，还有上海的朋友一起唱的一个云合唱。
是，这种所谓的云合唱是在云端合成，而不是真的在云端一起唱，这个是美中不足的地方。
对对，没有办法，现在的技术还没有达到一起能唱的时候。
对，就像今天我们做访谈，我一句你一句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我们要合唱一首歌，那可能难度就相当高了，因为有这个些微的这个时间差，就会造成我们不能够同步，就不能够唱合唱。
没错。
那在这个疫情当中，请问你音乐方面有什么样子的可以说是娱乐呢？
也没有太多什么，就是自己练琴可能稍微多点，因为钢琴是一个怎么说，有人说它是孤独的艺术，就是你自己可以弹，你别的时候还没办法，你要跟人合作的时候就是跟就不一样了。当时有一个当年的发小找我，他是拉小提琴，他找到了北京另一个发小，然后他们两个人先把一个小提琴曲，当时也是个中国曲子，新春乐吧，春节的时候做这个事情，他就两个人录好了以后说，哎呀，我需要一个钢琴的音频，你能练下来不？因为我们当时都年轻的时候做过这些，还拉过这些东西，弹过这些东西，所以我那个时候就给他们也做过一个这个，就是云合奏吧，也算是三个人一起做了这个小提琴的这个和钢琴的这个一个新春乐的一个曲子。
对，所以不但是云合唱，还有云合奏，这就都是疫情给我们带来的不同的娱乐的方式。好，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等一会儿再接着谈。
骗子以假装提供帮助的方式对人们实施诈骗，致使个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最开始以常规通话的形式提示您的账户存在欺诈行为，但很快语气变得非常严肃。他们声称您的账户或退休账户资金存在风险，您必须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这是诈骗，请勿将资金转移或转账至安全账户，凡是让您转移资金的都是骗子。如果您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您的资金将遭受损失。详情请访问 ftc.gov/languages/chinese。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住在美国东岸的 New Jersey 的刘杰。那么雅秋很巧，很荣幸的跟他在台湾碰到，还有机会请他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一谈我们共同的爱好合唱，以及雅秋完全不懂的一部分，就是他的工作。那么刚才在自我介绍当中他也说到了他的工作，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刘杰？
可以，大家好，上学毕业以后就是一直在药厂里工作，就是开始呢是做了差不多10年左右的合成化学吧，就是做那些化学分子当药来测试，看能不能选成药。后来就做临床试验的一些个数据库啊，或者是表格设计啊，后来都是电子表格嘛，就是这些工作后来做了大概更长一些时间吧。
那您刚刚提到的就是两个部分，一个是化学合成的，另外一个是做临床的。那么在制药的这个过程当中各要占据多少时间呢？一般来说
这个就要碰这个，我现在
碰
很长时间，对，经常是这样子。因为以前做化学的时间也都很久以前了，大概有，我想看应该差不多20年之前了吧，做化学。那个时候化学小分子还是主要的一个方向，就是药厂或者是药界做药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合成一个小分子吧，就算相对来说是小分子，有机小分子。然后那个过程呢，就是说你要碰，就是你筛选，你要碰到一个它可以作为一个目标的可以用的药，但是你要合成多少就真的是很难预估的，就是有时候成千上万你才选一个，或者是你要运气好的话你没做2天你说不定又碰上一个，就这样子。所以就是要做很多才能选出来。
对，我先要请教一下，那么您这个目标是不是已经先预定好了的呢？比方说你不可能是大海捞针那样子没有目标的就去做，但是即使是目标选定了也会要这么可能要做成千上万次不同的试验，不同的小分子吗？
对，目标是一个，目标选择是很大的一部分。一般情况下当年的经验就是说他可能觉得这个其他的，比方说有一些用过的药，然后他可能在一些新的测试里发现说也许有点用，那么就根据那个药的结构来设计一些类似的新的药。但那个情况就是可能不需要像上万呢，但是上千个是肯定有的，就是要做，然后你对这个新的这个测试会更有效果一些。虽然说当时你筛选的时候说我当年20年前用的药好像有点效用，那么再根据这个以前那个药来设计一个新药也需要一定的过程，也是要大量的合成测试。
那么这些方向是由药厂的主管的人员来决定吗？就是说今天要做的比方说是安眠药，或者是今天治疗这个失智症的药，或者是治疗糖尿病的药，这是什么人来选择的呢？
它是一个主要当然这是管理层是很重要的一个，但是你的那个团队也很重要，就是你能做出来什么就是你的系统能够配合这个，
就是整个的能力如何。
对对对，也是你没有这些团队你也做不了你想要的，就是说它一般都有一些过去的经验或者是试过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他新招来的人，他知道他们之前研究过的东西，然后把他们招进来，然后就开发一些新的，都是
他们的专业方向，他们的专业水平都很重要。
对对，当然。
那听起来就是已经是相当目标明确，而且的团队资源等等都已经有了，结果还是可能要试上成千上万次，是这样吗？
对，基本上就是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那个因为有很多东西它不是说能够完全设计出来的，要碰你大概有一个主意是可能是可以行通的， 当年我记得做艾滋病的药的时候，我们那个药厂里开始试了一个所谓的六元环，就是六个碳原子形成的环状物，他们开始设计的是这个，但是设计出来的东西测出来的并不是很有效，所以那当时有一个化学的做化学的一个华人，他就说那六元环不行，我看到前一哪一篇有文章做七元环，就他就增加了一个碳原子，那个就后来就真的就是说很有希望的一个东西做出来，就是也很多不光是理性设计，而且是经常是要就是突发奇想才可以。
是，我也听说很多这种天才或者是很多成功的案例，其实都是因为一时的灵感，就是你说的突发奇想，灵机一现，灵光一闪，而不是说很努力的去设计，然后去计划，然后就能够按部就班的做出来。
嗯，对，就是要很多很多方面的努力才可以。
那么这是讲到这个前边做化学分子的部分，那这个时间可能有几次就试验出来就很快了，如果成千上万次的话，那大概要多长的时间，几个月几年或者是怎么样的？
哦，肯定是要几年以上吧，就是这种因为它要成熟，一个东西要成熟的话，要不断的进步改进啊，就有的时候你虽然做出了一个七元环，它旁边还要加不加东西，加多长的东西，加多大的东西，你总是要试一试，所以才知道怎么样是最好。
那么您所谓的这个成熟，要成熟到什么的程度才能够开始做临床的实验呢？
它有一些动物模型了，还有一些是这个细胞模型，就是不用动物也可以测试。比方说这个艾滋病毒，它比方说你可以让它用了这个药以后就测试不到了，就等于就是消灭了那种东西，你可以用这个来检测，用一些不同的那种系统设计好，然后你就筛选你的药，所以就是有很多大量筛选以后找出来你当时时间和那个效益最好的一个药，然后就进入临床，就是人体试验。
所以在临床之前可以把这个病毒放在非人体或者是非生物体上来做实验是吗？
对，经常是这样子，也不完全是，就是有的大部分还都是要经过动物这个体实验，但是也有的也不用，就是心血管的话它用这个动物体的比较多一点。我不太清楚，不太记得当年那个艾滋病毒是怎么做的，好像也是用一个什么动物模型。
就从我的这个非常外行的想象来看，就是病毒啊或者是细菌啊，就是可以单独培养出来，或者是在这个人体或者是动物之外的环境来做实验。但是如果是像您刚刚说心血管的话，那在动物以外你可以培养出心血管来做实验吗？
不能独立的吧？我记得我们当时做高血压的那个药的时候，有一个药理学家、生物学家，他就设计了一个就是半体外的一个就是循环过程，就是用老鼠，然后把它那个血管接出来，在外面做了一个回旋，那个就可以看得比较更清楚一点。
是等于是放大的这种感觉了吧，把它拿出来就专注在这一个部分。
对对对，就是观察起来容易点吧，就是。
那么到进入了临床的实验以后是怎么样的？有几个不同的阶段，要多少的不同的长度的时间吗？
对，一般情况下就是有三期临床吧。第一期呢就是所谓的安全检测阶段，就是一般除了癌症药以外，就是其他的药类，比方说心血管病的药，那个第一期的话就是一些健康的人来试一试这个药有没有什么不良作用啊、副作用啊什么的，如果没有的话呢就会到第二期。第二期的那个人数不是很多，就是病人是真的是用病人，不是用健康人，那么第二期就是看看有没有效果。然后这个那个第一期实际上也要做剂量测试，就是把剂量开多大，你没有什么毒性。到第二期呢，就选择可能一两个剂量来试。那么最后是第三期的人数要多一点，就是上百上千什么都有可能。那个呢是最长的一个，就是这三期下来以后吧，用当时的经验来看，怎么也得10年上下吧，就这样。
就是在临床试验也可能要十年上下，
对，
再加上前期的这个分子化学这一部分，那就十几二十年的事情了。
对，基本上吧，所以呢，你的那个申请的叫什么专利的话，实际上用不了几年就会过期了。
啊，真是辛苦啊！前面的准备时间这么长，真正的成功了，申请到了专利，却不能够有那么长的时效，那真的是很辛苦。
对，因为专利是从你开始做出来就要申请，然后批了以后，但是你还有后面很长一段时间。看能不能用得上这个专利，就是能不能上市嘛，就是一个药能不能上市，大家能不能用，所以花的心血和时间都是很多的，然后资源也很
消耗
很
多, 很
多，
要有很多的资源，就是说如果口袋不深的话是很难做的。
对，所以很多小公司的话，最后就是他把前期做出来，然后就把他的药卖给大的公司，这个口袋比较钱多的再接着往下做。
这一部分其实我还有一些问题，不过呢，前边讲到这个临床实验的第一阶段安全性，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刚刚说了有这个毒性，看这个剂量，也就是说是药三分毒嘛。那我们一种药的剂量，我常常在药房看到的就是有儿童的剂量跟成人的剂量，但是我觉得人并不能够只用成人跟儿童这么区分，比方说婴儿啊，或者是六岁或者是十几岁的孩子，那还有成人，比方说我的体型，我的体重是100磅左右，那么跟美国很多200磅300磅的人来比的话，那这个剂量是不是都是用成人的剂量，如果是的话是不是合理呢？
对，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想办法区分，就是个性化，他们叫个性化医疗。这个问题就拿出来。目前有很多癌症的病也是针对个人的基因来治的。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也可以掌握那个，恐怕也是我觉得药剂量也在其中了。当年不是了，当年比方说胆固醇的药做出来这么多那个胆固醇的药，降胆固醇的基本上就是一个最多是两个剂量吧，两三个剂量，就是说它如果你那个太高的话给你再低一个剂量，它是有的，但是大部分都没有区别很多，就是它在一个体重范围内它都是一个剂量，就这种。就如果
这个体重范围是100磅吗？上下100磅还是上下更多呢？
对，它那个就其实我的印象中是范围比较广，不是那么窄，就是不是那么细。那么儿童呢，当然就是要另外做实验，他不可能是跟大人一起做。儿童的很多发育不健全的时候或者不完整的时候，他的反应肯定会不一样。所以你会看到儿童这个比较药也比较少，而且就是做起来也不太容易，因为你要拿儿童做，要找这个病人做实验也不太像成人那么多。
是，这让我想到当初在做这个新冠病毒的疫苗的时候，也是成人的疫苗先上市，然后过了一些时候才有儿童适用的这些疫苗，对吧？
对对，他们一般都是要后面再跟踪上来才行。
那么当然，疫苗跟您刚刚说的药是不是完全两回事呢？
基本上吧，因为预防性和治疗性的东西就应该算是两个不同的，就是系统
不同的门类了。
对，就是不同，不太一样，就是预防疾病和那个治疗疾病这两种。但有的药厂是都做，有的药厂可能只做一种。
对对对，我正在想，您服务过的药厂是不是专注于一种，还是说都做呢？
我只碰到我做过的三四个药厂吧，大概有那么一两个，就一半吧，有一半是都做，但是要够大才会有那种。那就是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做一个法国药厂，他在深圳有一个疫苗厂，那个就是他都做，他其实也都是当年什么时候买下来一个疫苗厂，然后就接着做，就是这样。
对，通常不是从这个from scratch， 就是从最开始就是这么做的。
对对对对。
那么刚才
不好意思，药厂就是经历了很多合并来合并去，大的把小的吃掉，然后最后剩了几个
一枝独秀，几枝独秀，
对，这种。
那么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不过可能等一会儿会再要进广告，所以中间可能会打断。这个问题就是您讲到专利的这个时效的问题，如果一种药它专利过了以后，那么是不是其他的药厂也可以做了呢？
那当然，就是
一样的内容呢。
在化学，对配方应该可能配方本身差的有一点，但是化学药品化学的那个本化学结构本身是一定要完全一样的，就是化学完全一样才可以，就是你要不然的话，那个药监局是不太会给你这个批准让你卖什么，就是你要跟以前做的药就是完全一样，就是他们叫 chemical equivalent， 就是要相等，就那样才可以。
所以在
后来呢，
方面是相等的。
对对，后来呢，就是越来越多生物试剂出来，就是说那些东西呢，你要是他们也有专利权，他们的专利权消失以后，你也可以做，但是就是说你一般恐怕做不到 equivalent， 就可能叫 similar biosimilar， 就是 biosimilarity 是一个标准，就是他们药监局的一个标准，你要做的差就类似了，或者达到相类似的效果就可以。
这个听起来又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生物制剂，一个是化学制剂，对吧？所以化学比较容易，你就合成就行了，所以可以百分之百的相同，就是 equivalent。 那么生物的这方面就比较不那么容易控制，只要类似就是 similar 就可以了，对吧？
反正至少在一个药监局的标准是这么差不多不同的，在这儿。
好的好的，谢谢您。那么我们再休息一下，进段广告，然后接着谈。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刘杰先生住在美国的东岸 New Jersey， 那么他刚刚跟我们谈到了他的爱好音乐，也跟我们谈到了他的工作，就是化学方面的，就是制药。那在制药方面，当然雅秋非常的外行，所以请教了很多的问题。在第二段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谈到的是化学药剂跟这个生物药剂，那么这两个是有什么样的不同，是可以举例说明吗？
对，当然刚才说的这个早期的一些药基本上都是化学分子形成的，像高血压的药，还有降胆固醇的药，还有其他一些都是有机化学合成出来的药品。我后来就越来越多样化，而且生物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就很多生物试剂就也可以做药品用了。其实刚才提到的疫苗本来就是生物试剂，当然那是预防性的，但是后来现在越来越多的就是治疗性的，比方说有很多这个 刚开始疫情的时候就有一个药，他们叫单克隆抗体的药，那个就是生物试剂。当时那个特朗普病的时候好像就用过他们那种药。后来就算是还蛮有效果的，应该后来就是好了一些了。这种药呢就是不经过肠胃，不经过消化，它保持生物结构，不然的话你经过肠胃以后都成了氨基酸了，或者是就没有什么效果了。
所以这种药剂都要用注射的方式进入肌肉或者是血管是吧？
或者是对，肌肉或者是血管，没错。
好的，那么这个问题之后我还要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一种药的专利过期了以后，其他的药厂也可以来做了。那么有这种很有名字的，就是 name brand 这种有名的药，跟所谓的 generic， 就是其他的药厂，或者是比方说在美国很多药房，他用他药房的名字来做的。那么这些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通常价钱是相差不少的。那为什么有人一定要去买这个很有名的招牌很大的，那么有的人就觉得都可以。
其实按道理说是都是应该一样的，因为他刚才我说他做了经过药监局审批的话，他一定要小分子是一样的东西才行，就是你不能有区别。因为他当年的价钱是因为他当年有垄断嘛，他就是别人不能做，所以他就比较贵。那后来大家都能做，肯定是比较便宜下来。就是
你说垄断固然是垄断，但是我也觉得他前期的投资很大，他必须要贵一点，要不然他这个药厂就撑不下去了。如果说成千上万的实验只有一个能够成功的话，那投资是相当高的。
对，没错。当然就是我说的垄断就是合法的垄断了，就是这个专利给你的权利做垄断。市场就是市场的垄断了，就
对对，是合法的垄断。那么请问当初你的服务过的药厂是不是做过这种所谓的 generic 的这种药呢？
有的时候他会做自己的 brand generic， 确实会有。还有的更多的就是跟别的一个药厂合作，你做这个generic， 我做我的自己的 brand。 其实有的时候也就是说，有的人不光是因为这个药物本身要一样，还有一些就是你这个brand 药的话，它品牌药它有经验怎么样去做。比方说以前我记得有一个药是做溶血的，那么它这个品牌的药厂有很多经验去服务，你其他的人可能做不到这个病人的服务做到那一步。他可能因为他是要点滴的，就是说你吃一阵子要点看一下你是剂量是不是要提高，要不要减少，那他就会有一套服务设施系统来做这些事情。所以有的人虽然是有其他选择的时候，他还觉得他原来的这套他比较相信，那他还继续用这个品牌药品来治疗他自己的病。
对，如果一种药还附了这个售后服务的话，又是另当别论了。
对。
那么在您的经验当中，如果要您自己去选某一种药，比方说很简单的就是维他命了，或者是头痛药了，那您会选择 generic 还是去选择品牌很有名的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看个人选择，我个人就不一定非要走那个品牌的东西了。比方说他们有人专门喜欢买善存，我就不一定，我看它的价钱，它如果刚好有打折的时候那我就买，如果不折的话那我可能买一个其他的另外一个，因为这东西太普遍，太不需要专门的这个
技术，
对，再来做，所以你就可以比较放心了，就是这种。
刚才在提到这个化学方面的，你刚刚说 equivalent 是小分子都要是完全的一样，可是它的配方可能会不一样，所以在一颗药丸尤其是维他命个头都不小的，那里头的小分子部分必然是不太多，那么其他的就是所谓的配方，是不是就是它有其他的配料，那这些分别大不大？
那个其实到最后也不是差很远，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有些人做的觉得不是，因为它是一种附带的东西，不是主要的材料嘛，所以就不是很重要。当然就是说也不能差太远，就是说你要它可能有一些附属作用，也许你做出来不同的，你 你还是可以要可以试啊，你要是做你的不同的东西的话，你要做个实验，要证明它能效果还是一样。所以你虽然你的那个填充的东西不一样，但是它最后效果还是一样才行。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药物过敏的。那么药物过敏通常是对这个小分子过敏呢，还是对它填充的这些东西过敏？
这个都有可能了，但是因为药的那个填充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常见的一些东西，就是说如果以前恐怕都用过不少次了，如果以前没有反应的话，你应该不会再有其他的反应，就是新的东西可能比较有过敏反应吧。
所以这些填充的东西可以是就是一样，对很多种不同的药都可以用同样的填充物来做了。
有一些是比较对差不多的，有的尤其是那些个比方说它要比方说溶解的啦，到嘴里溶解的那些东西，它用的东西都差不多了。
好的，我问了很多关于这个药物的问题，不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已经头晕了。那现在我们可以改换个话题，就是您当初学化学是为什么？有没有想到会走到制药的这一行呢？
那没，当年那年轻的时候，考虑不了那么多，而且当年考虑非常有限。70年代末的时候，脑子里只认这些数理化，别的文科的领域嘛，不太敢碰，因为之前的那些经历的话，有好多就是说你在文科的话比较受影响比较大，就是你如果是做科学研究的话，你做你的没有人管你，但是你做其他的文科呀，比方历史啊这种，或者尤其是政治这方面的就比较敏感，所以当时的人都学数理化，就是觉得这个是比较走遍天下都不怕的专业，所以而且那个所以你选择很有限。我记得当时大学里头计算机专业做系的都很少，都在数学系里，就那时候都没有计算机的专业系，后来都出来了。那个时候就是
您的年代稍微早一点点了。
对，所以当时就觉得化学相对来说没有数学物理那么复杂，就是相对来说不是那么需要像数学物理那么费脑筋，就学了化学了。
所以后来是不是证明他确实比较不费脑子，还可以去玩合唱啊什么的？
那是对，确实也是有关系吧。但是实际上到美国来以后，美国人就觉得化学很难，哎呀你学化学那这么难你都敢学，他们就觉得化学很难，就是这样子。但是
脑子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不是，他就是可能觉得花的功夫太多吧，或者怎么样，学医的人学化学比较多，除非你学医不然的话你就不会学很多化学。
那么你学了很多的化学，而且到了美国，有没有想要走学医的这条道路呢？
学医倒是没有，但是其他的人说呀，你应该学化工啊，挣钱多了，或者是你应该学电脑了，这个发展前途好啊，怎么样怎么样。当时呢，因为我是那个家人保出来上学嘛，然后就想尽快毕业，就没有想到改来改去的一些选择。当时也想考虑过，只不过就是想把它上完快一点工作了，或者怎么样，就没有想很多。
那么刚刚您提到在七几年的时候考虑的这些，那么听起来您出国呢是属于比较早期的，您觉得跟现在的留学生的留学生涯有没有一些明显不同的地方？
那当然，就是主要是在生活上。出来以后，他们新来的学生就是选择性比较多了，主要是他们的资源就是比较充足，可以放假回家了，或者是有买汽车，买汽车也是后来，刚开始他们来的学生也不是都有汽车，后来是越来越多的有，大概零八年以后吧，10年以后可以说就买车的学生越来越多。之前我还印象很深，就帮着学生会到机场接学生，我还接了很长时间因为他们学生本身车不够，就找当地华人社团帮他们忙。
所以那个时候刚刚到了美国开始读书的时候，你接触的中国人多吗？周围的华人多半是从哪里来的呢？
当时华人并不多，我们 那个本科的时候，我去的是我大三出来的，本科是在 Kansas Lawrence Kansas， 就是 KU 所谓的这个学校里，他当时台湾人，还有其他的华人团体，那个人数比大陆的要多很多。然后我们那个也认识一些台湾来留学的学生，这一次去台湾还见到我们当年认识过两个人。
那么当时您觉得从国内出来跟从台湾香港出来的留学生给你感觉是不是有点不同呢？
对，香港也跟台湾也不一样，台湾的我们接触的不多了，但是因为大家都挺忙的，然后有些像刚才我说的两个同学，他们就比较愿意和大陆学生一起聚一聚聊一聊什么的，那些个对，反正怎么说呢，就是当时也不是，相对来说还是就是说他们可以选择就是性比较多一点，专业怎么学啊，或者是住在什么地方啊，有的人说哎呀我要体会一下美国这个叫什么这个宿舍生活，他虽然是已经读研究所了，但是他觉得他应该去这个还是住到宿舍里看一看，因为读研究所的话一般都住到校外了，就可以不用住校了，所以他也可以选择去住宿舍试试体会体会，这种他们就是说可以大陆来的嘛，就是资源受限嘛，所以就打工的时间比较多，然后基本上都是校外，也有住宿舍的，但是都是后面就是家里有资源帮他们住的。
那么我觉得早期的留学生，就是大陆留学生跟台湾留学生好像这交流比较少一点，或者是说彼此还有一点戒心是吧？
对，确实是这样子，因为有当时互相都不了解嘛。我记得在 Kansas 的时候很少在一起活动啊什么的，除非你个人有一些联系在一起活动，组织的社团组织的就是各做各的事情。但是我后来到了读研究所的时候去了 Wisconsin，Madison，Wisconsin， 那个时候有那么一年，我记得是个虎年春节吧，我忘了是86还是85的时候。他们就搞了这个三地华人一起做，就是香港的、台湾的和大陆的一起做。那时候人多，就是都有各种各样的，就是不同的学科啦，还有人才啦，大家在一起做还挺热闹。那是后来的，就是我上研究所的时候有这个事情。
86年是虎年，所以那个时候您已经在读研究所了。
对对对。
那么您刚刚也提到现在的留学生常常可以回家，那么当年的留学生又怎么样呢？不是那么容易是吧？
对，我举我个人例子来说的话，我是来读书以后都工作了才回家，都11年以后才回家，不像后来一年或者一学期就可以回家。
那真的是差的太多了。
对对，差远。
那么我们现在节目时间还剩下两分钟左右，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当时您11年不能回家，最怀念的是什么，最觉得遗憾不能够看到或者不能接触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那些个以前的经常有联系的人吧，当时通讯也不像现在那么容易，所以见面也很难，然后打个电话也很费劲，就是那些个人吧，就是碰到当时第一次回去的时候，就是把基本上能见的人都找到，在一起聚过一次。
那么这是同学会啊，或者是亲友的聚会是吧？
对对，各种各样都有。然后还有一些想吃的东西啦，比方说我是从西安出来的，这个羊肉泡是最有名的，或者去吃这些东西，当年吃过的一些美味啦，现在想起来还是很想吃，就是这样。
讲到美味，是大家都非常的津津乐道的，所以除了羊肉泡以外，你还有什么西安的值得一提的？我们还有一分多钟
啊。另外一个就是我原来邻居是个陕西人，他们做的这个叫饺团，搅和的饺团，就是面团了，等于就是玉米面
搅成一团，
开水搅成一团，搅得很硬，然后到最后你搅不动的锅里头，就算差不多了，然后拿出来，你可以把它放到那个蒸笼那个底下露出来，像一条一条的小鱼一样，肉鱼也可以，然后落到江水 里面，然后就是做一种当时这种菜汤啊或者怎么样的就可以。
所以
就
是有点像面条，但是是用玉米面做的。
对对对，
像面条一样是粗粗的，不像是米粉那么细。
对，是粗很粗的一个东西，它所以叫鱼，像小鱼一样的漏鱼。
哇，这个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搅团是吗？
对，搅团这次我还回去到西安的时候还去过一次，专门试过一次。
好的好的，今天非常非常高兴的能够请到刘杰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谈了很多不同的话题，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谢谢您的分享。
啊，谢谢你主持人。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在这儿跟您道一声晚安。
晚安，大家晚安。